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沙漠的记下》第十五章。中国的历史都是记在宫殿里面斗争。那么在圣经里面也讲到了这一部分，只是远远不如中国的历史。这边讲到是一个宫廷，王子跟他的父王争夺王位的一件事。这里面大卫要离开耶路撒冷，我相信也不是先知神差遣先知来要他走。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没有看见上帝的任何的踪迹，没有看见上帝的踪迹不代表说上帝不仍然掌权，只是说有些事情真的神要看我们人的反应。有的时候只有就像我在永泰的时候，有些神学院的实习生到我永泰来，我从来不干预他们的生活，只是跟他们报告我们什么时候吃饭，遇事不候啊，我们什么时候去哪里有聚会，是不是啊？我对他们没有做太多的这一个安排。难道我就不管了吗？不是。我就借着给人自由来看他真正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神也是放空，他放他的手让我们人完全自由，其实他要让亚撒龙的诡计不得逞不难嘛，对不对？什么时候感动一下大卫，让大卫清晨起来的时候就到城门口去，不是亚撒龙的诡计就那个了吗？好像神没有干预在里面。我们不要希望每一件事情神都来干预。神有的时候的心意，我读完这张圣经，神有的时候心意是他不来干预我们什么，给我们完全的自由，看你要怎么做来显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不给人自由的时候，不能够显明这个人真正是什么，唯有完全给他自由，完全让他没有任何的约束，各方面他尽心所做的暂时也不要去说他，才能够把他的本性显露出来。亚沙龙这边被显露出来的本性是什么呢？我相信不是临时起意的，他在他的内心深处藏了一个东西，他要做王。为什么呢？因为他怎么讲，就是说这个他也不是大卫大婆所生的儿子，是不是这样？他也不是他们在一起都知道的，他也不是大卫最爱的那个妻子所生的小孩。要轮做王绝对轮不到什么，绝对轮不到亚撒龙。但是亚撒龙内心深处存着一个东西，他要做王。等到有一个机会给他的时候，他就要把他这样一个想做王的那个机会就显露出来了。他就开始要用他的谋略。什么谋略呢？拉拢人心。他要用什么谋略呢？他是要让那些不知情的人怎么样呢？接受他的邀请，让别人以为什么？让别人以为这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耶路撒冷的两百个人也好，从前这个大卫的谋士也好，怎么样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他邀请去怎么样呢？造成一种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大家都是拥戴他。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周边有没有呢？有。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个弟兄是邻里面很老练，虽然年纪比我小，他很多的时候他会跟我点两句讲两句，我到现在还记得，而且也感谢他，真的是一个好弟兄。他怎么说呢？他叫我师哥。他说师哥，别人邀请你去，你不要以为说人家很看得起你要干什么，因为你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的影响力很大，邀得到你就是替这个团契背书，你知道吗？给他们加持。哎呀，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什么呢？想到有些人真的会这样想。 我们有的时候很单纯，什么都不知道。你答应了某个人邀请，给别人的感觉是什么呢？你是支持他的。但是一个人不知情，不知情，那么他怎么能够不上这个当呢？你再聪明，因为你不知道也没有办法，上帝可能也不怪他，但是以后还有机会让那些不知情的人到最后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但是真有这样的人是用这样的心机，而我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呢，我仍然保持我最单纯的心情，我也不怕卷入这些东西，真的有机会的，哪怕是人家闹得天翻地覆的，甲跟乙两个的战火已经不得了，你死我活的，甲邀请我我也去，乙邀请我我也去，那么这个才怎么样呢？这个才变成我真心是爱甲乙两方的人。但今天人很可怜的，怎么叫很可怜呢？不是不知情，明明知道这两个人在闹，还要选边站，都变成这样了嘛？那么以后就知道了那个结果会怎么样，以后慢慢看真正跟随亚沙龙们的结果。但是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父子可以这样，同工可以这样吗？弟兄姊妹可以这样吗？连亲人都会这样吗？父亲跟儿子，儿子对待父亲都可以这样吗？你不要说什么讲了一套道理，同工们彼此相爱，互相同工，什么什么讲那个半天那是道理。会碰到亚沙龙这样心思意念心胸的人，他就会这样做。啊，这段圣经把亚沙龙记得非常的清楚，有没有？笼络以色列百姓，暗中诋毁他父亲，不秉公来审判。他又是早早的赶在他把那个要把案件呈明给王那边去的地方把他拦截下来，然后又是说好像这个王不暗示这个王不秉公行义，是不是啊？他去讨好人。我圣经里面看到这边跟上帝无关，记在这段圣经记在圣经里面，没有说要我们学亚沙龙，因为记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在这里面呢，好像神也给亚沙龙这个自由，你要这样做你就这样做了。今天我们不要站在一个比上帝还高的地位，人家这样做绝对不可以，这是我管的地方，是吧？那么你说难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亚沙龙不是上帝管的吗？唯有给人真正的自由才能够显明他是一个什么人。这里亚沙龙那么自由，按照他的意识做了很多的事情，怎么样？现在一五一十都记在圣经的里面，成为事实给我们在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暗中所说的，我们暗中所做的，不知道有一天都要显露的。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大卫。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大卫你是神所高的这个王，哎，你怎么可以这个就走了呢？是不是啊？你应该把这样一个不孝的儿子，是不是啊？从道理上来讲，你要去打压沙龙也好，你要是什么也好的，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南说南有理，北说北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七七八八讲了一套东西，但是问题我们在这边看，大卫为什么他要离开耶路撒冷？当然我把我分享的，我没有说我分享什么，这只是我在人性里面看到很多的东西，我的一个体会。不要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当成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再去看。我相信这里绝对不是神差遣先知跟大卫说你要离开耶路撒冷，这也是神给大卫的自由。你现在可以决定要讨伐你儿子亚沙龙，还是你要怎么样？但是大卫采取的一个是赶快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我在说这是我的领受，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事实。我的领受是他很认识 他这个儿子亚沙龙从小就看他，到最后居然会杀死安南，到最后看他所做的一切，他知道说这一个儿子为了想要做王，到最后会不惜把我所有忠义我的人统统杀掉。大卫的这一个研判正不正确呢？就大卫要离开耶路撒冷一定有个原因嘛。我在这边今天想的有没有第二个原因，亚沙龙这个这样对待大卫，大卫还是不忍心用他勇士的手段来对待他的儿子。一方面是他对他儿子性情的了解，一方面这个父亲的心对待儿子，这两个因素交织在大卫的心里面，大卫宁愿放弃战死流亡，他也要让他的儿子亚沙龙。事实怎么样呢？事实的确，亚沙龙后来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刚刚在希伯伦称王，以后慢慢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做王，以后就追杀他的父亲，像扫罗追杀大卫一样。而在这边给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些人怎么样呢？有一些人在大卫这样的一种的研判决定的时候，他们宁愿冒死跟大卫一起走，这叫什么？这叫真情。患难见真情，就是这句话了。但今天社会上人是怎么样呢？你当官的时候车水马龙啊，你的家门口，等到你一下台不做官的时候怎么样呢？你的家门口是门口落雀，小鸟都会在你门口停下来，因为没有人往来。这叫什么？这叫世人间的冷暖。你有势力的时候是一种，你没有势力的时候是一种。但是那些人，大卫要变成上将之权，要离开耶路撒冷，抛弃他的王位，他要过一个流亡生活的，居然有这些人，特别是加特的这个以太。大卫讲得很清楚，你是一个外邦人，你也不是我们以色列人，你何必要跟我趟这趟水呢？是不是啊？你赶快回去你的家吧，你回去你的老家吧，你不要跟着我了，你跟着我没有什么好下场。但这个以太怎么说呢？我不以我性命为念，我在耶和华面前真的这样的这个启示，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为什么有人会冒死跟大卫在一起呢？因为平常大卫带他们，让他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值得跟随的人。今天到了时候，人不愿意跟随我们，人愿意去跟随亚沙龙。我们也可以说，跟随亚沙龙那些人是没心肝，跟随亚沙龙那些人是两个这个什么墙头草，人也可以。但是我们看见怎么样呢？还是有人不做墙头草，到了时间他愿意跟随大卫的。所以等到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跟随大卫的也好，去追随响应这个亚沙龙的也好，在那一个时间点说谁对谁错一点意义都没有。过了三年五年以后才会知道那个结果，大卫逃亡多少年以后，亚沙龙是怎么对待那些跟随他的人，而大卫又是怎么对待那些跟随他的人，这一个结果再延三年五年以后，这个结果就出来了。发生问题的当时说亚沙龙，跟随亚沙龙的人对错，跟随大卫的人笨傻，这个都不重要，重要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够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大卫用什么心在对待这些跟随他的人，亚沙龙又是怎么在对待那些归顺他的人。亚沙龙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要利用那些人，而大卫不是要利用别人， 乃是替别人想到说，你跟着我你有危险，把丑话讲在前面，又给人自由，你可以离开我，我不会为难你。在最需要人支持大卫的时候，大卫既然劝那些人离开他，这叫什么？这叫心态，这叫心胸。这样的心胸好像在大卫刚刚这个开始过流亡生活时，对他是一种什么？对他是一种减分，对他没有好处。但从长时间来，他这样的心胸才能让更多的人甘心乐意的为他死。而亚沙龙呢，表面上得了很多的人，但是他只是利用别人，到最后怎么样呢？时间越久怎么样呢？跟随他的人就越少，除非他的给人家的钱财，这个或者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巩固到个地步，谁不听话就可以杀掉，用这种威吓利诱，让那些不真心对待他的人不敢怎么样，不敢心生二心，除非是这样。不然的话怎么？时间久了你看看嘛，利用别人的人会有什么好结果，而不是他在刚刚利用别人的时候就在那边怎么样怎么样，一定要一段时间的。聪明的利用别人的人，利用别人的时间久一点，比较笨的利用别人的人，那么利用别人的时间很短，或者有实力的人可以利用别人的时间长一点，没有实力的人谁又会为没有实力的人利用呢？这段圣经我慢慢在看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大卫的心跟亚沙龙的心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结果会不一样。我们一定要了解，不在乎今天谁得势谁失势，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态决定了人生的高度。第二，我在这边觉得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大卫没有宗教意识形态。可能很多人对我用词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意识形态呢？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不对啊？这个有些人有政治意识形态，一定要这样。事实写明了你这个主张不成功，但是呢还要死死不放，不面对事实，还是相信自己那一个已经被事实验证是一个有偏差的道理的，还坚持这样的一种的看法，这叫什么？这叫意识形态。所以这个意识形态有政治意识形态，我在基督教那么久，我看到也有很多人有宗教意识形态。我这样一讲，大家稍微比较有点了解了。大卫是一个没有宗教意识形态的人。怎么讲呢？假如有宗教意识形态的人，他一定把祭司跟约柜拉在自己的身旁，让耶和华上帝做他的什么？做他的后台，对不对？是吧？要可以跟他讲了嘛？你看以色列百姓啊，我们是信耶和华，信约柜在哪里啊？在我们祭司在哪里啊？在我这边，这叫什么？这叫他要利用宗教这一方面来再一次的得民心。但是大卫没有，大卫知道耶和华的居所在耶路撒冷，所以他跟祭司说：“你们回去，约柜也抬回去，你的儿子两个祭司一起跟你回去。”他有一个，当然，大卫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他倒也不觉得说这些东西回了耶路撒冷怎么样呢？耶和华上帝就会站在亚沙龙这一边，哎，没，圣经拿在你手里，上帝就站你这边吗？会吗？会吗？啊？不会的嘛，你拿了本圣经，上帝就在你这边吗？不会的。所以呢，大卫是一个没有宗教意识形态的人，他反而讲了一句话：神若是让我有一天再能够回去耶路撒冷的话，我就能够再重新见到约柜跟神的居所。他把他能不能回耶路撒冷跟祭司跟约柜无关，跟什么有关呢？跟耶和华神赐不赐福他所做所行的有关。我觉得这点很美。 但是后面也有个遗憾，什么遗憾呢？他也想利用祭司对于王的忠心，让他们以后做那个间谍，是吧？有没有？我们好看啊。所以一个大卫没有宗教意识形态的人，不对，只在没有宗教没有宗教意识形态这件事情上面是美好的，但是其他呢？大卫为了生存怎么样？他要知道，他要知道亚撒龙他儿子的什么计谋，他可以将来有一天能够再能够怎么样的时候，所以说他要安插这一些祭司来做他的什么，来做他的间谍。所以难怪有一段时间美国常常用一些牧师做间谍，真的，我在瓦邦的时候，有领导问我说：“王老师，这些牧师你怎么样？”我说：“我不认识他们。”哦，还好你没有认识他们。我说：“怎么呢？他们这些人是帮 CIA 做情报的，他们都很清楚。你不要一听到人家就是牧师，哎呀，就是同工了，没有这回事。你知道他是羊，你知道他是狼，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人家说他是牧师，那是他跟上帝的事，他跟他的羊群的事，跟我没有关系的。我们在一起生活就知道。”我们在永泰的时候，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来了个瓦族传道，哇！我刚刚开始功课要去，我说既然是你们的传道，是不是？我从缅甸什么什么地方来的，我就很热心，就把他接待到礼拜堂来，在各方面，这个到最后怎么样？他礼拜堂不在了，他干嘛了？他要走。哎呀，这个有弟兄姊妹要我去他们家，我还热心的常常去探访他，送东西给他。结果一跑进这个接待弟兄家，看到他那边抽烟。哦，原来他不想住礼拜堂，他想抽烟，你了解吗？你不要听人家讲什么宣教师、牧师，那是他跟神、他跟他们的信徒的关系，不是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好好再去生活嘛，不是这样吗？大卫在这个地方，他居然用祭司跟他的儿子来成为他的间谍，来破坏他儿子亚沙龙的一些计谋，有没有？你不要觉得人在这一方面他有爱心，他就是个完全人，可能他在另外一方面完全失败跌倒，这是圣经记载的事实，给我们的提醒。弟兄姊妹，不要糊涂，不要把你心里面敬佩的什么属灵长辈啊什么的当作神，他绝对不是。他可能有一方面可以成为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有他很卑鄙的心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